就能犯什么大罪？明显撒谎不是，骂人当然就管着你，所以有罪儿，罪儿不大。这是第一个蒙恩的障碍物。第二件事情，怕奉献，怕奉献，要做好基督徒，但是千万不要爱主，爱主是应该的，要当好基督徒，要爱主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以不奉献为界限，不要突破。那时候的奉献是指着奉献传道说的，懂不懂啊？因为我们这说的奉献里有两种，一个是专指传道奉献，就是事业上的事儿都放下了，专心祈祷传道为事，这是一种奉献。第二种奉献，你带着职业奉献，你当医生的也该当医生当医生，该教书的教书，该当工人当工程师当工程师，该干啥干啥，但是你把你主权交给神，让他掌握你人生的主权，但是你还做你世界上该做的事，你这样带着职服侍神，这叫第二种奉献。第二种奉献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奉献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，凡事查验何为神善良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种奉献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奉献的。基督为我死，我为基督活，就这个道理。我们活在做了个基督徒，在活在世界上，就要以神为中心，为主活着。基督替我死了，我今天活着不为别的活，为了替我死了的主活着。我们人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为主活着的基督徒人生观，为主活着。所以有人问基督徒，你们人生观是什么？我们人生观就是为主活着，荣耀神，我为神活着，因为基督替我死，基督替你死，你为自己活，这个道理就说不过去的，懂不懂啊？基督替你死，我为我活，这个说不过去的，这个良心上就不对头的。基督替我死，我替基督活，这就叫罗马书十二章的奉献。第一种奉献是专心祈祷传道为事的奉献。我说怕传，我怕奉献是指着第一种，我就怕一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奉献了传道了，我是不愿意做传道人的，不愿意做传道人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从小立志是做医生工作，做医生工作，而且说起来都非常的很有意思。那小孩也想那个事儿，你别看他小啊，想那事儿都很有个小道理的。为了当医生，咱们都当名牌医生，考一个名牌的大学，还要留果留洋，回来以后医学博士。我有本事开个医院，医院叫白人医院，把医院名都起好了。小时候什么叫白人？一百个忍耐。有钱人找我看病，因为我有本事能治你的病，明明的要钱是一百块，朝你要五百块，就明着敲你，我有本事，那你也得找我了，因为我能给你解决病痛。穷人来了不要钱，穷人来看完了走，或者割下点小小意思，发个几十块钱算了，走吧走吧。所以拿穷人的富人的钱请那个穷人的客，我中间呢就是利用我的技术 叫这个济贫周济穷人，你说这心好不好意思，所以起名叫百忍愿，一百个忍耐，来一百个穷人，咱也这么办，反正钱从富人那儿出，懂不懂啊？所以立志要做，要做有名的医生。所以呢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就要打好基本功。所以也感谢天父，我从小时候念书，从小时候一直到大学，我在尤其在中学，我的成绩都是属于前茅的。就到大学了，因为有特殊原因，我不能说是前茅，我也是中上等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服侍神了，为了教会的事儿，费了好多的时间啊。等我容下下边再讲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到有这么念书的吗？人家一般都是小学念完了升中学，中学完了升大学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说有这么念的吗？小学毕业升中学，中学了升大学，大学了又念中学，有这么念的吗？没有听说过，我相信就没有这么念书的。念了大学还念中学，我就这么念的。我念了大学念了一年，然后不念了，又念高中，从初二从高二念起，为了打好基本功，功课扎扎实实，将来留果留洋有基础，根基扎好，跟盖房子一样，是这样。这是我的志向，这就叫我谁呀？这是哪个生命的？老我是哪个系统的？亚当的就，所以我亚当的系统人，他都特点都是我。我要哎呀，感谢圣天父啊！这个，所以怎么第二个问题障碍怕传道呢？我父亲独生子，今天我跟我父跟大家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祖父、我祖母一个，我父亲独生子，我父亲一他都哥一个，他有心要奉献传道，但是因为我祖母有心脏病，家境困难。这个奉献的路他没有走上来，他的心愿在神的面前，愿意他的子女当中有一个人出来传道人，来弥补他在神面前那个心愿，懂不懂啊？他就跟我表舅两人谈话，我表舅是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跟我表舅讲，大哥呀，就指着我名，将来让他去传道好不好？我在另外一个房间听得一清二楚的，所以我就怀恨在心啊！爸爸，你还让我传道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什么时候你要面对跟我谈住，我就当场就把你顶回去，就这一种东西，一个沉重的一个大石头压在里头，多少年了？但是我爸爸始终没面对面跟我谈，所以那个石头我也没投出来，装在心里压着，准备着，怀恨在心。你多少你跟我听，当时给他顶出去，就这股劲儿，就是第二个石头。不奉献传道，怕当传道人，一心当医生。第三个大事都说起来你们都奇妙，教会里常有人一祷告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唱起诗来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最讨厌的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教会里谁要是一祷告哈利路亚，我就睁眼睛找他，我说谁说的，我就找那个人，然后找完圈以后我心里就批评他，我说讨厌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干脆说痛快话赞美神就完了，哈什么利路什么亚哈什么路亚，哪个话这是，管这个哈利路亚，让你们听听都可笑，那哈利路亚你反对什么劲，我就不愿意听哈利路亚。好了，这三个石头在我压力多少年了， 那天晚上为了求重生，求重生，跪下祷告，晚上六点钟跪下祷告，长话短说，祷告祷告祷告，神的灵临到了我，给我光照，真的，我见过这个什么叫光照，就是像了看的电影一样，像银幕一样，一样一样从我前面过去，从五六岁记事起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，就这么一个见你，哎呀，我这是我的罪，这是我的罪，求主赦免吧，过去了过去，一直这样，就这样状态认罪认了四小时，认了四小时。这话还得一个补充话，我那个时候在教会里我是好孩子，在家庭里我们弟兄六个都知道我们家里我是老二，排行老二的孩子，那孩子好孩子，我在亲朋友当中有好名声的，我说有好名声的，一个知道孝敬父母，再一个给钱也不乱花，再有就是一心用功，我有好名声的，我有好名声的，在学校里也有好名声的，不是当班长就是小头子，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也是出头露面的人，出头露面的，所以我面对千八百人讲话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不会害怕的，甚至于上下边上万人我也敢讲，心里头不心惊胆颤的，不，从小时候见世面见得太多了，从小时候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出头露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那一天这个就是三块大石头，祷告祷告，认罪认罪认罪认认了认认，其中我现在还记得，我呢，我这个孩子有罪，罪不大，不是罪不大，大得很，我的罪都表现在内心里头，我不坏在外头，我不坏在外头，都在心里头拐弯抹角的办坏事，想坏事，说坏话，都在心里绕圈，懂不懂？不表现在外头。我必须就具体说，学校里的校长就把我看上了，要招我给校长当他的女儿当驸马，人家就拖出来拖出那个介绍人来了，到我家里找我爸爸，要把他的校长的二闺女嫁给我，懂不懂？你说校长学校里那么多人看不上。多少学生呢？他偏偏把我看上了，那是所以说那叫那真叫好学生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不是好上最好的吗？那校长找女婿还能找那个差劲儿的吗？所以我这个人就被选上了，驸马。人家来介绍人来了，这我都知道的。来了跟我爸爸谈，我在一边不在意，我就有一搭一搭，我就连听也不再听，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。我也不动心，我爸爸就问了孩子，那个校长的女儿叫玉荣，玉荣的孩子怎么样？我说不错呀，我们俩是同学呀。我说不错，人家那个校长托着人来了，您俩交个朋友好不好？不干这个事儿，我现在不谈这个，咱就专门念书。所以就给人拘着，来了好几回都碰钉子回去了，那就说明这孩子好到啥程度了，学校里头就出名好透了底儿了，都被招驸马的还能坏了，在家庭里有好名声，在社会上学校里有好，年年得奖状，每年都得奖状，出头露面的事都是我，哪个开个运动会我也是运动员的代表，老有我老有我。我还记得吗，那时候每个班上选一个学生去参加讲演比赛，人家老师就推我了，让我参加讲演比赛，讲演比赛还用日文讲，还不是讲中国话，讲日文， 所以呢，你看我那时候我就被推选为用日本语讲这个话，满不在乎，满不在乎。我姐姐哥哥们都坐在台底下听我讲演，满不在乎。那时候人家让你上台讲演，你把稿子好好背一背啊，也不知道好好背稿子，也不知道哪么那股劲，满不在乎。上台上去了，那天比赛的时候带着里边那个稿子带着呢，搁在身后的放着，就开讲了，讲讲讲了半道卡住了，哎，卡住了。哦，这个往下又说，说完了又背起来，就出事本洋相。哪有这么讲演的，讲了半段讲不上来了，先看看完又说两句，又放下了，放下来又说，就这么说洋相。我说的意思是说这个脸皮厚着呢。这就是从小时候锻炼的啊，这么一个好孩子，我有罪，我罪能大吗？圣灵一光照，认罪认了四小时啊。我所有认的罪不是在外边，从外表看我是个好孩子，到今天连我自己看我自己那个孩子好到那个程度上，就是不错，就是不错，但是里头的东西坏得很，都在心里的动心眼儿，说第一句话想二句，二句完了你要这么说我就那么对付你，你那么对付我就那么对付你，这里头绕了多少圈儿，就跟那毒蛇呀在你心里爬来爬去的，弯弯曲曲的在这儿动着。所以你外表看我说了一句话，实际上我的心眼里绕了好多的圈儿了，懂不懂啊？是这么一个坏的心理，好的外头。所以我说我有罪，罪不大。那一天也被圣灵光照，带着三块石头他去祷告，神怜悯我，给我一个信心。今天这是1948年2月2号，我要遇不见神的话，我就不放开神了，我就不放你走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遇不见神，我不知道我重生，我就不起来了，我就干脆那个决心就是，我死我也死在跪着死在那个上头，就非得今天遇见神不可。那里就有这么大的信心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当我这么一沉静下来，一被光照，认罪四小时。到现在我还认得两，我还记得两件大事。一件呢是小孩不是爱念书吗？有一个同学叫杨树深，这还从日本国得了一本几何学，就是数学的书，看了以后我非常羡慕，哎呀这本书实在太好了，我心里头就产生了贪心，说这本书杨树深你也不用功，你也不念书，你有一本好的数学书，我某某人咱是个好孩子，念书的孩子没有好书，你不念书的人他有本好书，这个书应该归我呀。那么怎么归到我的名下呢？一个咱不能偷，怎么办呢？就天天晚上琢磨怎么把这书弄到我手里头来，这不是一个晚上了，天天琢磨着想办，怎么办，想回来想通了怎么办，咱们借，咱抽着借，人家说那借的话，那新书人刚买的书能不能借给你们啊？那咱们就跟说那个拍马的话呀，说那个好听的阿谀奉承的话呀，啊讨人的喜欢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咱哥俩挺好的，你看这点事你还能叫我为难？这种拍马的话，这个讨人喜欢的话，这都想好了，对不对？死皮赖脸的，真是把书最后把他感动了。那你拿去看吧。然后说，你放心啊，我知道你的心是新书， 我给你包上皮儿，我看的时候一定原封的干干净净的还给你啊，你不要这个，你不要心里头难受啊，都想着坏主意。那时候人家得把他感动了，那么你拿去吧，你先看去吧。这一到我手里头了，我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那感情，心里头啊哈，等着吧，看哪天还给你，懂这意思吗？意思说等着吧，就没那一天还给你了，不还了。我都想了，人家过两月要呢，要死皮赖脸的跟人说，哎呀我没看完，还想看三分之一，你再请你啊，无论如何再让我借俩月，久而久之你也不用功，慢慢把书忘了，你忘了更好，我没偷你，是你忘了，我没还你，这在哪到哪都说得过去，不是吗？我也没偷你嘛，但是借书本存心就是不还了。这件事如果不再被神灵光照，你从表面上讲你还觉得冠冕堂皇的，我借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借的嘛，不我没看完没还嘛，将来还嘛，这都是表面的文章，实际内心里的我压根儿就不还了嘛。这是神灵光照，你看看你那个存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人，是讲什么呢？不单纯是讲你外表偷了摸了打人了骂人了，你那心里的活动的东西不被圣灵光照，你才难以承认你是罪人呢。坏到里头，弟兄姊妹。至于那偷的摸的抢的撒谎的骗人的杀人的，那就不用问了，它里边那个恶的东西都完全表现在外边了，不表现在外边不等于你里头没有那个自私恨人撒谎鬼撒，你里照样都有，样样都有，你里头你是个典型的两面派，心里都坏，外表装的像个人样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借书这件事表面上是个借书冠冕堂皇的，实际上的借书是手段，不还是目的，贪污是结果，对不对？反正到我手里了，这也我没偷你，就到法院去我也没偷你，我没偷，是吧？没偷你存心就不想还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要这么样认识自己，你里的动机是什么？从你动机的看看你自己的存心，这话你是这么说，事儿是这么做，你里的存心是什么？问你这个，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就审判你内心，你怎么想的，你是怎么个坏主意，神就审判你这个。审判结果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能过去，都是个什么什么人，都是个罪人。谢谢天父，那天晚上这是第一个，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一个罪，当我这个罪一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痛哭了，我说神啊，我怎么这么坏呀，我太坏了，我就这本书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在我手里头，我贪人家的书，我贪心骗人家，鬼诈阿谀奉承讨人的喜欢，这些办法都是小目的，是不想还人的书，就想变相归为己有，这在神明光照是一个大罪。这一个不还书里头一系列的东西，诡诈撒谎假冒，是不是这个贪心，好几个罪都在里头呢。哦，这是一件事，再一件事还有一件事现在我忘不了的，什么事呢？我那有一段我的眼睛得了这红眼病，红眼病眼睛发红，就拿现在说就结膜炎， 结核毛发炎了，眼珠红了，眼珠红了需要戴墨镜，我就戴了一个黑镜墨镜。黑墨镜那天正好有个亲戚来串门，他一走第二天发现眼镜没了，我就主观的说他把眼镜偷走了，他偷走了，这就造人家的名誉啊，村里头来人，这孩子啊到我家来偷东西，这孩子就败坏人的名誉，弄得人爹来道歉来了，他爹都来了，是我这孩子真是太不应该了，怎么到你这偷，我看你这孩子怎么教育你，你的当爹怎么教育你的孩子，到我家来偷来了，把人弄得满城风雨，全村里都知道这孩子是个小偷，到我们家来偷了，把人的名誉弄得一塌糊涂。完了，你拉倒了，嗨，问题在这儿了。过了一年，那好像是春天吧，穿的棉袄嘛，到春天不要换衣服了吗？到明年的春天换衣服，到秋天冬天不又穿棉袄了吗？或者过了半年吧，过了半年一穿棉袄。从箱子里把那棉袄找出来一穿，眼镜在棉袄里头呢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不是人家偷的，是那天他来了以后，他一走我换衣服，把棉袄就扔在箱子里头了，这一扔箱子里当然眼镜都没了，其实眼镜在柜子里待了半年，等再换衣服想起这个衣服来，一穿衣服眼镜在兜里头呢，这叫皇上，哎呀对不起人家，人家这也不知道对付这个罪，就这样把那名誉就败坏出去了，我拉倒了。那天圣灵一光照，你看看你把人糟蹋到什么程度，把人败坏到什么程度，你弄人就都抬不起头来，这样才是在什么叫认罪悔改。我这两件大事到今天不忘，还有其他的零零碎碎的，这个罪都是表面上冠冕堂皇，里边内心里头弯曲诡诈，所以你还不承认你有罪，你是典型的有罪，世上属神的属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，你问问你的内心，你问问你里边那个本质，你问问你的所思所想，你都想些什么，你敢不敢你把你脑子想的东西像放电影一样告诉大家，我想什么呢，我想什么，你敢不敢。所以人都是个罪人，在神面前是污秽不洁的人，不是你外表偷，外表偷公安你早把你抓住，叫犯人，犯人本身也是罪人，那时候犯到外头了叫犯人，咱们今天你们公安局没抓你，你也是犯人，你也是罪人，因为你得罪了神，你的心里内心坏。我们哪个人没撒过谎，哪个人没有诡诈的话，嘴里说的话跟心里想的都是一致的吗？都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你自己知道啊，啊，后来有多少时候都撒谎啊，都变成属灵的术语的见面，弟兄你好吗？哎呀，我天天为你祷告，天天为我祷告，其实他连我的名儿就叫不出来，怎么为我祷告呢？这有好多属灵的术语都是假冒为善的话呀。我见到一个主里的老仆人，我去见到的，他先问我你叫啥名字啊，我叫啥名字，完了说啊，我天天为你祷告，刚刚介绍我叫啥姓啥，你怎么天天为我祷告呢？这还是有名的老仆人，你说你不是明目张胆的撒谎，我天天为你祷告，刚刚介绍完你怎么为我天天祷告呢？说我们今天呢，在教会那个属灵的话，我们也撒了好多的谎，有好多的假冒的东西， 人和人之间说话的两面，当你这么说，当他那么说，咋说你咋对，一口两舌，从你嘴里头流出的苦水，也从这边流的是活甜水，在你舌头里头，苦甜苦水甜是两样，样样俱全。你基督徒的言语，为什么今天教会里的基督纷争，都是你传闲话传的，都是你给来回挑拨。告诉你啊，哎，你可别说咱俩不错呀，那个就完了，你别跟别人讲啊，别讲啊，我咱俩不错，我跟你说这个啊。完了，他也就跟第三那叫谁，他怎么的，咱都别说啊，都别说呀、啊，都不说都不说，一传俩，传出二十多个去了。完了，把那个弟兄姐妹弄臭了，弄臭了，大家都不理他了，都是你这个导火线。听着没？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认识认识自己，都在神面前是什么？是罪人啊！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位朋友们，你对重生基督得救还不清楚？你先认识认识你的罪，你是不是个罪人？你是不是罪人？你是个罪人。你就做买卖，无形之中你撒了多少谎？明明这个东西也要值20块，你为了20块，你不一张嘴说我卖20块，你说25，那个买东西给你20，啊不行不卖，少了二十五不卖，慢慢磨来磨去，磨来磨去的怎么样？你往下降点，他往下升点，我降点涨点，这么样吧，22块吧，完了你够本了，你撒谎了没有？你撒谎没有？你心里说，只要给我20，我也就够本了。哎，多二卖了22，那这叫额外的收入。烟花赐福，那叫赐福，你是撒谎来的，还烟花赐福呢？有一位传道人亲自跟我讲，他下乡传道，你看啊，他在教会里做见证。哎呀，真感谢神！我和某某老弟兄下乡传道，一上车，哎呀，人售票员认识，他就没让我买车票。哎呀，真感谢神！你没买车票对吗？啊？那国家的公共汽车是让你白坐的吧？完了，他感谢神，就这样人还传道呢。我真感谢神，一上车遇见售票员认得，他没让我买票，你亏欠神，你还有脸做见证呢？你还不都在神面前好？应该不应该买票？买票我就不应该买，没买你就犯了罪了，都应该被神光照，把票人给人补上去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这样活在神的面前啊，没事还啊，你逮着便宜了还，完了做见证，完了还传道，传什么道？那都是有什么道可讲？你能讲出什么道来？你自己都不执行神的话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还传道呢？表面看着很热心，实际上生活一塌糊涂，撒谎骗人，诡诈无奇不有，那叫传道？那叫你能传出什么道来？你骗人，不是说人没有软弱，有软弱一蒙光照，赶快悔改，下台悔改，悔改认罪。好了，谢谢主。那天我不来在神的面前吗？就这么一祷告，一光照，哎呀，认了4小时，认了4小时，我就痛哭流泪呀、啊。我说神啊，我真坏呀、啊，我真坏呀、啊！我就照我这样，我下地狱完全应该，我也不喊冤，我这个本质太坏了。在这时候，我想起几卷经文来，我你们也不要找了，一处经文就是，我是那个 一百只羊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提到的一百只羊，不是丢了一只吗？后来那个放羊人不回去爬山越岭的找那一只羊吗？把羊找到了以后抱在怀中，对不对？说找回来那一只羊，不是有一首唱诗吗？九只迷路汪洋，那时候是会不会讲迷路的羊？你找找你的诗本上有那个一百只羊那个唱诗。我那天我是一个迷失的羊，那一天晚上被神找回来了。第二件事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我在没有跪下祷告以前，我始终还有一个难题，就是说啊，这个耶稣到底是神的儿子啊，他根本他就是来到世界为人死啊，还是半道他是个好人，和我一样他是个好人，这个人格伟大，大家就把他捧成个救主，是半道捧的成为了救主了，还是他根本就是个救主，懂不懂啊？那一天问题也解决了，怎么解决呢？亲自我就明白了一点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说，我把命舍掉是我甘心舍掉的，我既然把命舍掉，我就有权柄把命怎么样取回来。那一件事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特意的专门的为我们的罪来找我们，钉死在十字架，不是半道当那个救主，跟上去就是开出有道，也是那一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主啊，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再次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一节圣经，那一次这三节圣经我里头豁然的开朗，我知道我的救主是从天上就是重新来为我们死，为的是搭救我们。另外我就是那一百只羊，今天他把我找回的羊圈里来，再有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了，神的爱就在这一点上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我就立刻我在那时候就痛哭的流泪，我就呼求主，主耶稣啊，我这么样的坏你还为我死，为了叫我不下地狱不受刑罚，主耶稣啊，如果你要不救我，我就这么样照着我自己的坏样下去，我就死了，我也应该，我也不后悔，我就是坏。这是他呼求，耶稣啊，你赦免我的罪吧，我是个罪人呐。这时候，那么从小时候你不就会祷告吗？那个祷告的时候是顺口溜。这一天我的祷告从心里头发出来，主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赦免我的罪吧。那一次当我这么一祷告，我立刻我就尝到了赦罪的平安，一身轻松，有个重担压在我身上一下子全脱落了。什么重担？罪的重担全脱落，一身轻松。当他一身轻松的时候，我就尝到了赦罪的平安。所以我感谢神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第一个他尝到了赦罪的平安，他里头有平安。原来没认罪的时候，那个罪担本身就压在你身上，让你喘不过气来，你愁眉苦脸，你心里头不愉快，尝到了赦罪的平安，免了你的大的罪债，你里头一身轻松。 当我尝到了赦罪的平安了、
嗯、
我弟兄姊妹，第二件事解决了一个问题了，我有罪，罪不大，大不大呀？大不大呀？大得很呐、
啊！
真的是好事，再也不是我有罪，罪不大了。耶稣啊，我罪太大了，我坏的里头，不坏的外头，所以我的欺骗性更大。人家都是好人，结果我是坏的，坏的心里头。如同一个苹果一样，外边冠冕堂皇，红红绿绿的，冒光的，里边是黑心儿。我就看见我自己这样一个本相，所以恨自己，认罪，主啊，赦免我的罪。然后我尝到了一身的清水，重担全然脱落，得了释放，解决一个大石头，有罪怎么样？我没祷告以前，我有罪怎么样？就不大。这回再也不说这个，我是个罪魁了。主啊，我是个罪魁。当我这么样尝到了赦罪的平安的时候，嗨，感谢神！从我的正前方，我跪着祷告来的，我的正前方从天上有一个大的声音，谢谢天父，我听见过神的声音。亲耳向我说话，我听见过正前方那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我要用你，你肯不肯奉献给我？神就来要账来了。你不是尝到赦罪平安了吗？接着我要用你，你肯不肯奉献给我？这是原话。因为前边尝到了赦罪的之恩了，感谢神的恩典了，立志不传道，那个立志那个志他不也是跑哪儿去了？话没了。在那我要用你，你肯不肯奉献给我？我就由不得我自己，我就把自个端上去，我说神呐、啊、我愿意，我就把自己奉献了，突破了第二关。立志什么呀？立志什么？不传道，那关突破了，由不得自己。后来想自己，你不是立志不传道吗？到那个神的爱里头一融化，你那个立那个志也不算数了，因为你尝到那个甜滋味了。神朝你要，主啊，我愿意，就把自己奉献了，把第二块大石头也搬开了。第二块一奉献，这一端上去，主啊，我愿意。接着从我的脑顶的正上方，有一种热的，像一个火团一样，一下子从我脑顶浇灌下来。这一浇灌下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第一下从我的嘴里冲出一句话来：哈利路亚！这一冲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说不完的哈利路亚了，讨厌哈利路亚，总是从嘴里说不完了。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，因为我跪着的，很可能那时候我就来了个屁股墩儿，就坐在地上了，是一股能力下来了。这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都忘了我这人在什么地方了，真就在灵里头了，在灵里头了。就说保罗说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都不知道了，都把自己那个地阳灰地凉不丁丁的都忘了，都不知道在哪儿了。这是和神中间那一天和神发生什么了关系了，真是遇见了神了。所以我就这里就平静下来了，安静平静了。我就说，我神呐、啊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我遇见了你，我今天遇见了你，今天我经历了毕怒以乐，雅各的毕怒主啊，我今天经历了你，我知道我重生了，我遇见了你了。然后我就向神要个平静，我神呐、啊。今天我所有的祷告，所有的认罪，连我的奉献，要蒙你悦纳的话，你给我个响声，我就起来；你不给我个响声，我还不起来。 正在刚祷告完了，在我旁边有一个大的响声，嘎巴一声，好像那个桌子腿呀、啊、折了一样。这一下子我就感谢神，今天我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悦纳了。我就站起来了，一看表，10点钟。所以我说6点钟跪下去，10点钟起来，这是我一看表，10点钟。哎呀，你说不了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新造的人呢、啊？这一天我就变成新造的人了，一身轻松，人整个就变了，生命变了，懂不懂？后来我那个楼是2层楼，从楼上下楼梯也不到几步就从楼梯上飞下去了一样，脚脖子也没伤着，唰唰唰唰就飞下去了。各位，那么一身轻松，是下了楼以后，对面那个大门门外头有个电线杆子，我现在还记得电线杆子，我知道是个电线杆子，那个电线杆子和原来电线杆都不一样了，不是长得样不一样了，它就是看着是个新的了，都变了，都变了。所以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？他是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什么
新的
了？真的，我们是新族类啊！神在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变成新的族类，新的族类是属神的新的子民了。这个子民有个特点，没有罪了，罪让耶稣都担当了。而且得了新生命，这生命是不死的生命，信耶稣有了永生。你在旧道里的亚当里的时候，你原封不动，你不肯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你带着罪天天活在罪里头，最后导致你罪行，罪行结果你活个50、60、70、80，你再活100，你得要死，死后有审判，因为你带着罪而死。我们今天归到基督的名下，基督救了我们，我们就成了新造人了。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离开世界，我们的灵魂死后是回到天上去了。等基督二次再回来，我们的身体要复活，这一复活，我们的身体就变成永生的身体了。这就叫信耶稣有什么
永生。
今天我们信耶稣了，有了永生的种子，但是永生到今天为止，那真正的永生我们还没有享受到，但是你有这个种了，懂不懂啊？将来等到一定时候，基督二次回来，一回来我们在基督里的先复活，一复活身体改变，我们就变了灵体，就从那儿进到永世里边去了。所以信耶稣有永生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的问题就决定你现在，你现在肯不肯接受耶稣是你为你的救主。你今天接受这个，决定将来，将来的事决定你现在的一刹那。你承认不承认你有罪？你有罪就得认罪，你有罪不认，那么你就亚当旧造，将来就死去，那是你自个儿罪有应得。你本来有罪的罪就应该死嘛，现在主跟神救你，让你从罪里头借着他的死，把咱们的罪归在他身上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得了永生。你为什么不好好信耶稣？你还在这旁观看什么？你还有什么看的？还等什么？谢谢天父。最近这1-2个月来，好几位朋友都信了耶稣了，有几位朋友都是观望肉，我给他起名叫肉头肉脑。什么叫肉头肉脑？他妻子信耶稣，你问他你信不信啊？不着急，我慢慢来。你问他妻子，你丈夫信主了啊？也有的时候聚会叫基督徒啊。哪个基督徒不认罪悔改的？一聚会就叫基督徒啊？因为你儿子信，哦，儿子有聚会了，也参加聚会了， 拿这个当奖当箭牌，进会儿的叫基督徒啊，进会儿不叫基督徒，进会儿是进会儿，进会儿不等于基督徒，基督徒要进会儿，但是进会儿不是基督徒，懂不懂这句话啊？基督徒要进会儿，生命的要求，但是你单纯进会儿不信耶稣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你就没有永生，那你就享受不到永生，你还是个罪人，你是原封不动的属于亚当的，亚当那个那个大范围的，明白吗？当时我在祷告认罪的时候还有一条呢，为我家庭认罪，不但为我自己罪，为我家庭认罪，我的家庭方面你们听到了，从祖母信主是不是信的不咋地，我们还是把那神婆子的神汉，我们家里七间房子拿出一间来让神汉住在里头闹鬼，你们家干这种事儿，让周围邻居来拜那个大仙求问来教鬼，我们这个提供方便，你说我们家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说那天一认罪，我自己罪认完了以后，我听见右上方，我的头的右上方，你们家全家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懂不懂？就是你们忘了神的恩典，你们全家全家忘恩负义。这个声音一来，我就向前，哎呀，神呐、啊，我亏欠你啊！我们家还闹鬼呢，还闹鬼的事儿呢，认罪悔改，去全家替全家人认罪悔改。谢谢天父，神怜悯我们。后来我的弟兄们六个、七个人，弟兄一共弟兄连姐妹们六个，现在都在基督里，都在基督里。将来我们回到天上去的话，我们这六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天上什么相会，在天上相会，都在。谢谢主的恩典。这个谢谢主。现在哦，后来这不是有一把一个像热团的团火从脑顶浇灌下来吗？一冲出来哈利路亚吗？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已经遇见神了，所以到二月三号，这不是二月二号的晚上吗？二月三号我就那会儿还记着呢，记十天吗？我就发了疯了，我告诉你呀，我重生了，我告诉你我得救了，弄了好几个人大学怎么回事，昨天问你你不重生，今过这么一个晚上你重生，哎呀就跟你高兴，我重生了我重生了我重生了，就发了疯了一样了，就这样的，大家一听我的变化，哎呀感谢神感谢神。我问长者，我上了那脑顶上一块热团下子口这一下冲哈一路呀，那是啥意思？他说小弟弟呀，感谢主啊，你不但你重生了，你被圣灵什么充满了，我才懂圣灵充满。我先充满是后明白，我没求充满，他偏偏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求来的，只要你有个条件，第一个罪恶倒空，罪恶倒空，放下自己。羡慕被圣灵充满。第四，从信心凭信心等候，不一定什么时候神在适当时候他就重生你，他就圣灵就降在你身上。圣灵降下来以后是一个能力，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。所以圣灵充满是个能力，有什么能力？叫你这个生命上有能力， 做工有能力，为主做传道有能力，胜过罪恶有能力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圣灵一充满，什么叫圣灵充满？是圣灵掌握了你的人生，不单纯是量的充满，像这一碗水说把它灌满了叫充满，不是的，是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要紧的是圣灵在你心里头当家做主，你这个人被圣灵管住，圣灵能管住你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你面对到你这个肉体的热欲挑动，你圣灵充满你，能给你力量，叫你很自然的胜过的罪恶的那个的发动，就把它镇住，不费劲儿的。所以人过得胜生活，过成圣生活，不是咬着牙跺着脚在那儿，不是的，只要往圣灵这儿靠，靠圣灵，靠圣灵的帮助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能靠圣灵靠得更紧，圣灵的能力加在你身上，就叫你胜过这个各种肉体的试探和试炼，能够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啊，弟兄姊妹，再要说说重生的问题。重生的人必须得清楚重生，这一关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回去好好祷告，到底圣灵在你里边这个重生，你被重生。各位，我问一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是不是都信耶稣了？
是。
是的。你们都知道自己重生了吗？
知道。
知道不知道？
知道。
好嘞。如果有个别弟兄姊妹还不知道重生不重生，让我多说几句，你把以下几个要点记下来，作为你一面镜子对照对照。你口里说我信耶稣了，但是你信了以后你重生了没有？这跟我当了糊涂基督徒当了十多年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重生，我在五六岁就重生了，但是我真理上不清楚，真正清理真理清楚是1948年2月2号，就是我方在说这个经历，那个不是我的重生，那一天不是我的灵性的复兴，真正的重生在10年前我已经重生了，不过我自己不清楚不明白。一个人重生明白还不明白不一样的，走这天路那力量不一样的，果效不一样的。第一个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包括我们说第一件事，由心里头赦罪的平安，有赦罪的平安，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的话，不要翻了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得到的。所以这个平安是基督徒特有的平安，赦罪的平安。在经文上有许多处，马可福音5章34节说，有一个血漏妇人得了血漏的病，治了多少年，长期多少年之久，好不了，
12年
是吧，血漏妇人得好，后来听说耶稣来了，他用手凭信心抓住耶稣那什么衣裳穗，是不是，于是耶稣就有个力量出去了，哎，谁抓我来的，说那个一找是那个妇人，妇人说是我，他说是我，他是凭着信心说，是别说耶稣能治我了，耶稣的衣服我摸一摸都能好。耶稣说，夫人， 你的信就平平安安的什么回去吧。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都能尝到这个赦罪的平安。第二点，有恨恶罪恶的心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有一句话，凡从神生的必什么？必不犯罪。那么同样情况，这个对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这个意思说凡被神所生的必不犯罪，是指到你所重生了以后得到那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本身是不绝对不犯罪的，不等于说你没有软弱，因为你活着带一口气儿，那个旧造生命还在着，偶然被过犯所生那是难免的。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我们要不信耶稣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的罪用一个普通话说，和神之间是敌我矛盾，懂不懂啊？你要不信耶稣，今天你世人亚当那个人跟神之间犯了罪，和神之间是敌我矛盾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罪人，是神的仇敌，那么这个人只好将来灭亡。今天我们信耶稣了，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替我们死透了，把我们罪免了，我们灭亡那件大事已经什么解决了。我们信了主以后当了基督徒了，难免还有软弱，这个软弱和不信主那个软弱不是一个含义，我们就变成神家里头内部的矛盾了，懂不懂啊？这么说，像我家里的孩子，我家里孩子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不是我的儿子，我们俩之间没有生命的关系，我的儿子生下来了他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要不听话，不听话那是我们父子之间临时发生的关系上发生紧张了，但是我还是什么，我们